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立志寻找最强的内容，用最强的话来告诉最强的你。姐妹，强强强！嗨，大家好，我是 Megan，
我是 Amber 孔爸爸。
我发觉你这样，大家都会知道我们是白天录影还是晚上，
有差吗？
你今天不是跟我说什么限动不能马上发吗？这样会让人家知道你在干嘛。
对啊，但这个又不是限动。
怎么了？这是我们的 podcast。
好吧好吧，上次节目啊，因为我们呼吁大家来，就是反正就有些听友来跟我们说，除了打招呼跟我们说他们其实都还在之外，有些听友呢就跟我们分享了他累积这么多集以来
是
然后有共鸣的一些话题。
怎么样？
有个听友呢，他先回应了我们特异功能那一集，他说他有这个气功的经验可以分享。
你说他自己吗？
对，他自己，他念的那个高中有个冷门社团叫做国术社，那个社长啊每天都非常认真练习，可能就像那个少林寺武僧那样的、
okay.
嘿嘿嘿嘿这样子。
我觉得你贬低国术。
我没有，像少林寺武僧怎么会贬低呢？好，这个社长呢，因为这个身体肌肉练得都非常扎实嘛，所以呢他们的社团老师就是那个可能某某武术派啦，他都称他为师兄这样子、
okay.
师兄昆仑派。
怎么了？你不要再把他讲得很像在嘲笑人家。
我没有。然后呢，那个他们的老师就希望这个社长可以在校庆的时候表演这个硬气功。他说硬气功的表演项目有两项，一项叫做破棍，就是
啊，すみません，
打破棍你觉得什么？你猜一下。
很破的棍子。
不是，什么叫很破的棍子？
破棍应该是这样，哈，把棍子击破嘛。
哈，把棍子击破。
对，
欸，大家说你没有看过这一则，对不对？
没有。
好，那这不是我们套的哦。你觉得他是哈，把这个棍子击破、
yes.
跟空手道一样？
对，
不是，是助理呢拿比较松散的木棍往这个学生的身上打，
那个鸡毛毯子这样子，
然后棍子会断掉。
欸，要打到断掉？
对对对啊，对啊，
助理的力气这么大，
不是，
要把一个棍子打到断掉。
no, 不是助理厉害，是表演的这个学生厉害，
很硬。
对，很硬，硬气功嘛。
如果说我现在跟一个石头一样硬，助理打我是这样嘣，他会断吗？他一定是会打爆我他才会断啊。
哦，所以你说助理也要很大力。
对啊，因为他有作用力，反作用力啪，
哎呦，
他才会断。
你不要讲一些有关物理的，毕竟我们这个我们听友非常多老师。你不要讲
这种。还好吧。
你的意思是说助理的力也要跟那个学生一样硬？
是不至于，但他一定要这样子猛打。
OK、他不能是一拳然后就是柔软的那种。
对
对、okay. 好，听友都说呢他觉得这个破棍这一招概念跟胸口碎大石类似，只是没有那么厉害、就是破棍嘛。
OK。
而且他有注明是要拿松散的木棍。
什么是松散的木棍、
就是例如说飞机木这种可能可以，
就是很容易脆掉的这种，
很容易脆掉的啦。
还是拿脆笛书？那我现在也可以演啦、来。
没有、你首先要先做一个史上最巨大的脆笛书。你要把脆笛书巨大化。
那我这样在表演特异功能同时我还可以报金氏世界纪录？
不是，你表演特异功能你参加国术社同时你要参加烹饪社。你才有办法巨大化脆笛书，然后同时报名两个项目。然后呢第二个表演项目也是硬气功嘛，叫做顶钢筋。你觉得怎样叫顶钢筋？
就是拿着一根钢筋然后像杂耍一样那样子顶在头上，然后就是嘿嘿嘿嘿嘿，就很平衡。
那要不要盘子在上面？就是钢筋上面要放个盘子吗？
对啊，要转啊，
要转是不是、
啊、
李唐华就对
了。合理。
不是，它是硬气功。顶钢筋呢这次来的是货真价实的钢筋，顶在喉咙下方一点。
我不敢看这个表演了。
你又不看
了？他要干嘛、啊、
校庆。欸，校庆你不看？
直接旷课。
然后呢有个助手拿在另外一侧，两个人一起往同一个方向出力，然后钢筋就会弯起来。
太恐怖了。
这个最后这个校庆表演啊，社长啊，现在
Amber 去吗？我要哭出来了。本集我无法再录。
那天晚上我收到这一则听友的投稿的时候，我真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他就打了社长最后校庆表演点点点，然后
开放式结局。
没有开放式结局、
啊、他正在 typing。
他说社长一次顶弯三支钢筋，
社长太强了。
所以这听友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学长，这个国术社的学长是真正的 存在的，而且他们练的是硬气功，这个拳法叫做虎鹤双形。
虎鹤，虎鹤。
好了，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虎鹤听友。
我们感谢这位听友分享这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要五个人一起玩，然后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等一下你这样子一直露出那种很睥睨的表情，我没有办法讲下去。 Amber 一直在阻挠我的录音。他一直不想听我讲这个故事。
不是，我就想说好你讲，有听友听得懂才奇怪。
我先形容让听友听懂，这个游戏我不知道什么名字，反正你就需要五个人，
是，
然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然后其他四个人分别用一只手指头，每一个人都出一只手指头哦，
okay.
放在那个坐着的人的腋下跟膝盖底下，然后可以靠着每一个人的一只手指头，总共四根手指头把坐着的那个人举到半空中。
小拇指也可以吗？
我没有试过小拇指，
但正常会是什么食指，
两只食指啦，因为它童子拜观音那样子
哦，所以是可以两根手指头，
两根手指或是一根都可以，
但只有一只手，
一只手，
我超问号的。
好好好，顶多就是两只手指并在一起，等于两根手指，每个人出两根手指头。
千年杀，千年杀姿势。
对啊，千年杀啊。
然后四个人，两个腋下，两个
膝盖，对，然后就可以把那一个坐着的人从椅子上举到半空中，而且举得非常高，不是什么离地五公分 ，no no no， 绝对有超过一公尺。应该很多听友都有玩过，
这是民国初年的人会玩的游戏。
没有，我们以前在办公室非常常玩呢、欸。
从来没听过也没看过耶。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有根据的，我刚上网查它有个专属的名字叫做 Finger Lift Challenge。
Challenge
Challenge
没听过这种 Challenge，
没听过这种 Challenge 是不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现在上网查 Finger Lift Challenge， 这个玩这个游戏呢，你们现在都听觉得都这都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每一个人出两只手就可以把一个人抬起来，对不对？
太夸了。
这个叫做 Before，他的 after 才这个游戏真正有趣的地方。这个 after 呢，就是 你第一次先试，每个人出两只手指头一定抬不起来，这时候呢你就要呢每一个人要抬之前先在这个坐着的人头上这样狠狠的这样按下去，每个人就按一下
按
一下按一下，对，很用力按一下，
OK，
然后都按完以后再抬，哦，那个坐着的人仿佛没有重量。这个游戏红到日本的综艺节目还有请科学家来剖析这个游戏。
好，请跟我说科学的解释。
科学没有解释，但另外一个气功大师说这是一个因为气的关系。他说因为你每个人把这个人的天灵盖都会有气往上，然后呢你不是每个人去按他的头吗，按按按按按，以后你把这个气往下，然后一二三一起放，然后气就往上冲，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人就很轻很轻，所以你其实坐着那个人已经轻到可以飘起来了。
那我知道了，
怎么样，
我们如果大家要健康检查的时候，哎，你怕自己太重，哎哎哎哎哎，
就变很轻，
减轻十公斤，有这个可能吗？
你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一定没有用，
但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刚看那么多，我给你看那么多影片，
对，
你已经知道真的是可以抬得起来，而且真的抬得很高，
对，
那你怎么解释嘛？他不是气功，他怎么可能嘛？他肯定是气功啊，
肯定气功得是，
不然你解释看看啊。
我解释不了，你才要解释的。
我相信一定不是只有我听过这个都市传说。
那你有用过吗？
我用过不无数次。
真假的啦，
从小玩到大。
那超胖的人坐的人超胖也可以吗？
应该说是男生抬男生可以，这样子一定可以。我觉得女生抬男生应该也可以。一般来讲70公斤的人我觉得不是问题。
到底
你刚刚看到被抬的人都是70公斤啊。
对，刚刚 Megan 就是一直在觉得我就是在睥睨他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找了影片给我看。哎，影片里面呢就是一些国中生啊，然后他们就是在教室里面做这件事情， 他们是真的有抬起来，但我还是觉得，
而且抬很高，对吧？
好，这样子
finger lift challenge， 如果没有听过，甚至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朋友，你现在可以上网查一下，我也把那个影片同步在我们的那个限动。
我下次五个人以上的聚会，我就要试，
拜托试。好，你认为这如果不是气功，齁，那你认为另外一个比较有没有可能啦？我在 PTT 上看到一个网友，他说呢，他小时候也玩过这个游戏，他知道这个游戏是因为他班上有一个女生，女同学说，他家里的柜子里翻到一本很黑很旧的书
，OK，
上面还有用毛笔画的图写了这个玩法， okay. 你觉得这比较有可能吗？什么很黑很旧的书啊？什么黑魔法哦？肯定是气功比较有可能吧。
我现在很想试啊，因为这个东西好像蛮好试的。
很好试啊，他只要有一张椅子五个人就可以试啊。
但是我下礼拜去公司的时候不行不行。
没有，我觉得你要先给大家看那个影片，大家才知道怎么做，不然你这样就大家也会觉得你写功啥，对不
对，
对，
我觉得先不要好了，下次朋友好了，不然那个同事会可能会觉得我疯了，
对，可能会出现一些职场危机。
我先不要，先缓缓。
但总之呢，我就是刚查了一轮，我发觉其实蛮多网友都是有在学生时代玩过这个的。
哎，学生哦，
我觉得在办公室玩这个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不雅不雅嘛，不好意思，
太幼稚，
气功幼稚了。
哎，我这样讲不行，肢体接触太多。
哦，肢体接触太多，
对，
哦，
同事的嘛，
同事不好意思，
礼尚往来就好了，
同事不好意思，
对对
对。
哎，以前小时候真的是百无禁忌。
你刚刚讲那千年杀，我不知道它有名字哎。
千年杀就是那个啊，《火影忍者》里面这个姿势就叫千年杀。
哦，难怪我小时候没有这个词
哦。
我们小时候都叫这个叫什么？阿鲁巴。
阿鲁巴是去撞柱子才
是阿鲁巴。
哦，不是阿鲁巴，
说错的。我们小时候都叫这个叫童子拜观音。
好烂的名字哦。
或是独龙钻，
嗯，都没听过呢。
所以你们就改叫千年杀好啦，我知道啊，下次你就比出这个手势。
然后他说：“你是童子拜观音吗？”我就知道他的年纪了。
对对对
啊，那我不会看年纪的人，我就可以用这一招。
对，你就问他这是什么？
啊，会不会现在有新的讲法？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就这两个讲法而已。
OK，
如果现在就是大家听不懂千年杀的，他就是童子拜观音；然后如果你听不懂童子拜观音的，他就是千年杀。
哦，那这样子我年龄区分还是只有两，
还是只有两段？
两段
就是那个火影忍者前跟火影忍者后，用火影忍者当一个时代的区隔，
好伟大的作品哦！
是是是。小时候这个好像是男生之间比较会玩吧，
女生谁在那边千年杀？因为千年杀就是你要用千年杀姿势，然后去戳人家屁股。
对，
谁要玩这个？这有趣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可是男生就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看起来不有趣的游戏啊。
啊，但我会玩一个，就是如果跟屁股相关的话，就是你要走到那个人旁边，然后你把脚这样子勾起来，然后去踢他屁股。
就恶作剧恶整，
然后就马上站得好好的。
你这跟那个绕过人家肩膀大头
同一个，
好烂。
我也很爱点人家肩膀，欸欸，然后点旁边。
你现在身边有几个会点另外一边肩膀的朋友？我大概是有两个。
蛮多的，欸，
很多吗？怎么那么无聊啊？
这个很好玩啊，
太中二了
吧，就是也没什么事啊，很中二吗？
我大概就两个。
还是是谁这样子
啊，小时候的那个快乐真的是很朴实，
而且你要啊，可是我现在还是会很快乐，而且你要就是有点，你不能，你的手掌要有点往外，让他觉得他真的是从那个方向点的，教大家这个小秘诀。
没有人要学这个，教一些有用的东西。
这样子你们生活苦闷的时候，哎，
嘿嘿嘿嘿嘿，点一下，
快乐就来了。
那你可以再试试看，生活苦闷的时候，你现在可以玩千年杀。
千年杀不会带来快乐，
马上被抓走。
Me too。
哎，未必千年杀不会带来快乐哦。
对方会快乐吗？那我是非常害怕。
马上警车就来了。小时候真的好开心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反正就是说那个建中的合作社要熄灯了，他营业55年。
唉，这样子去学校有什么乐趣啊？
对，而且我后来想说合作社福利社这种东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就查了一下，
嗯，
结果发觉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学校 就国中小其实已经没有福利社了、欸、
我傻眼欸，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开放买外面的东西？
不是不是，主要是因为有一个那个什么校园饮品点心贩售范围的这个法条，然后他就说里面的食品点心啊一份只能在250大卡以下，如果这是点心跟食物，那如果饮料的话呢，他只能卖果汁、鲜奶、保酒乳、豆浆、优格跟水。
这是新的规定吗？
好像蛮久的了耶。
250卡也太低了吧。
250卡很低，
很难耶、欸、
肉粽也不行啊，肉粽算点心吧，我们以前学校都有肉粽耶、欸、
肉粽很好吃耶、欸、
对，但现在就不行。
哈，那冰淇淋也不行耶、欸、
对，就是因为这些品项太少啊，导致说整个大家去福利社的意愿也变得很低，所以整个经济就有点 run 不起来，所以很多国小国中已经没有福利社了。
哇，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啊，我国小的时候，大家在下课前哦，都会有一点那种助跑预备的感觉，就是大家已经没有坐在椅子上了，
是
围蹲着，然后下课钟一响，老师说一下课就会开始冲，
冲去福利社，
大家就会狂冲，然后就是下楼，然后冲中庭，然后冲到福利社面前。而且我们的福利社就是他上课时间他是铁门会拉下来，
对，没错没错，
然后大家就是也很像那个抢头香这样子哦、喔、大家就跑去那个铁门前面，而且铁门就是因为要下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围开，
对，
大家都非常紧张。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福利社它是有点长型的
哦。很大吗？
比较大一点，国小的 小朋友都很小嘛，然后大家都会站在自己想要买的东西的那个柜位前面，例如说我现在想要买冰棒，我就去站在冰棒前面，然后想要买面包，我就去站在面包前面。
哦，还有好多个柜口就对了，
它是同一个柜，可是因为它的商品摆放就是这边会是摆什么饮料区、哦、然后什么的，你只要站得越精准你就是可以最快抢到，然后你如果很会跑很会抢的人，大家都会很崇拜你，然后就是会跟你说啊，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买一个这样子。
所以可不可以卖没有、哦、东西？
会啊。
蛤，福利社会卖没有吗？
会啊，我不知道那是规定还是怎么样，他就是柜子里面就放很多东西嘛，然后小朋友就说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就拿拿拿拿拿拿拿，然后如果那个时候柜子里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下一节课再补。
哦，就是他有库存，可是他可能要等到下一节课才会补。
对对，
这个十分钟就是没买没卖了啦。
啊，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我太喜欢去福利社，然后后来高年级的时候
是
老师好像就是会问说哎、欸，那有没有人想要去福利社当店员？
蛤，我没有听过可以去福利社当店员耶、欸、
就是你在里面然后就是收钱然后拿东西这样。
你是全家一日店长哦？
有点像、欸、很可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忘记那个来龙去脉，但总之呢就是有一些学生可以在里面当店员。
哇，很像纠察队耶、欸、
非常骄傲，
很帅啊，
很帅。而且纠察队怎么样，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没错，可是大家不会敬仰你，大家想说你接狼就是要跟老师同一国的，但你如果当店员的话大家就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帮我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藏在同一个地方、
哦、等他来卖给他，
等他来卖他，很得意。
哇，怎么那么好啊。
而且我们因为小朋友要上课嘛，所以你不可能每一节都可以当，就你可能一天只有几节，就他会这样轮流给小朋友轮流，所以你不会每一节都要提早下课，然后你提早下课之后你就可以去放，然后就说就草莓面包放这边，苹果面包放这边，而小朋友就觉得很好玩
哦。对，而且可以提早下课感觉很帅耶。
举手老师我要去福利社。
对啦，你真让我想到我们班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人，只是我自己没当过所以不知道在干嘛
哦。Oh.
因为我们班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他每一次他都会帮我们买非常多的苹果牛奶回来。
哦、oh, 真的、哦、啊，他还要自己帮你们扛回去啊、哦、
对啊，就是因为他反正他去那边打工嘛
哦、oh.
然后他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帮我们把那个苹果牛奶都带回来。
我觉得那个回忆很棒，虽然我现在就是很模糊，
可是我印象中国小的福利社都很小耶、欸、
我们学校还是两间耶、欸、
两间福利社，
文具是一间，就是那种用品的是一间，然后吃的啊喝的是一间。
太夸张了吧。
嗯，我当店员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会轮班，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很喜欢把东西都摆的就是很整齐、
哦、很整齐。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我国小的福利社非常非常小，而且它不只有铁门之外它还有铁栏杆。
动物园？
他们才是动物园。就是所有的东西是一个玻璃柜嘛，玻璃展示柜。
对对对，
然后呢外面有一层铁栏杆，就是我们是完全拿不到的。
什么？为什么有铁栏杆？
就是我买东西我碰不到，我只能对着那个柜子指我要这个，然后拿出来给我。
可是玻璃柜也碰不到啊，
玻璃柜也碰不到啊，
那为什么外面还有一层铁栏杆？
对，就像铁窗啊。
哈，怎么会
有？可能觉得我们是报名吧，
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觉得本来就是小朋友，就是国小生对于福利社的那个憧憬是最大的啊，
真的是最大的。
如果你变中学生，其实就好像没什么感觉啦。
我国中的时候也照跑，
我跟你说我完全想不起来国中的福利社在哪里耶。
真的假的？
对，国中的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我们国中的福利社呢，它的样态跟国小很不一样，因为国小生是有点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对，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所有的商品都会摆在那个陈设柜里面。
是
国中的话，就是大家已经冷静下来了，所以它就会是有一个环形的状态，然后商品就会摆环形，然后进去的话，因为大家消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下课时间或是中午时间，所以你进去的时候它是有点像要排队这样子，
就是像教室一个门进一个门出嘛。
对对对，
应该大部分的福利社都长这样啦。
然后我记得我们国中的福利社是在地下室
哦，
大家也是狂跑，因为热门的东西就是会被抢光。
但其实我觉得有热门时段，第三节下课最热门。
对，因为大家就想说，哼，我怎么可能等到中午？
对，
中午没东西吃，
中午没东西了。
但后来学校好像也发现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还是会把那些比较正餐类的东西，就中午时段
才
放
出
来。
但以前就很喜欢在第三节课的时候买一些什么包子、馒头之类的当午餐啊。
小时候，我记得那个国中的时候，我最爱的福利社商品，哎、欸，我要先分享我国小的。
好。
我国小最爱的就是苹果面包。
我也是，
其实我人生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吃苹果面包。
现在吃有点太干了，我觉得。
没有，而且我要的就是国小那个样子，就是夹链袋那种。
对，
后来那个 Seven 卖的那种倒不好吃，就是我喜欢的就是那个夹链袋，然后中间画一个大苹果的那个
很干的苹果面包、
哦、好好吃哦。但很多人都很喜欢那个草莓夹心面包，
其实它就是那个拿去涂草莓酱啊。
对，我就想说不行，
就是要这么干。
我们是本格派，
本格派什么都不能加。
我就是要苹果面包本人。到了国中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巧克力棒。
巧克力棒，
它是一包很像营养口粮的东西，一包什么10块钱这样子。
巧克力棒，
哎、欸，很好吃哎、欸。
有螺旋吧？
没有，就短短的一根，可能你的小拇指的1/3，然后一包里面有很多根这样。
哦，那就是营养口粮的短板啊。
它不是营养口粮，我也很喜欢。可是营养口粮就是十片长形的会叠在一起。
营养口粮有短板的啊，然后但是它没有巧克力味哦。
没有，巧克力棒有巧克力味，
没有巧克力棒那个东西。
有啦。
欸，国中我不记得，高中最爱吃的应该是肉粽。
高中最爱吃的应该是黑白吐司啊。
啊，
我们高中最文明的不是黑白吐司，是黑白厚片。
我没有黑白厚片啊。
你没有？合作社阿姨就会把那个厚片一半烤花生，一半烤巧克力，然后这都要先预约，所以你跟福利社阿姨就要打好关系。就是阿姨可以帮我留一片黑白厚片吗？这样子，然后我下一节课来拿。
那我非常确定，我们两个虽然念同一所高中，但是阿姨已经换人。我怎么都是一些盒饭啊，肉粽、肉包。
对啦，这也都有
炒米粉。
炒米粉，
炒米粉一定要有的吧？
没有炒米，它会有一个蒸笼，然后
没有一个蒸笼，就是一盒炒米粉。
哦，そうですね。没有，可是我们学校那时候有阿 Q 泡面。
哦，这个阿 Q 泡面有啦。
对
对，
我觉得很强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他高中合作社没有泡面，
就我们比较不健康啊。但有肉粽，谁要吃泡面啊？
就是那个欲望不一样，你有时候就是想要吃阿 Q 桶面，
就是想吃垃圾食物。
对，还有冰淇淋啊，小美冰淇淋。
但我好像不会在合作社里面想买这些东西耶。
就那个体育课完大家都要去买甜筒啊。
哈，体育课完要买甜筒吗？不是应该买书跑吗？
就都买啊，体育课完很热嘛，就是去买一些消暑的东西啊。
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推出那个法令了，因为真的是非常不健康耶。你刚刚说小美冰淇淋对不对？可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发觉啊，台南女中他们有卖Häagen-Dazs，这么昂贵的东西耶，
有一点耶，
超级夸张的耶。
那合作社会卖比较便宜吗？
是没有讲，但是应该看起来是不会。而且重点是它还有6个口味，卖的比 Seven 还要多耶，
太高级了耶，
超级高级啊。然后我刚好看到台北市有另外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国中或高中，他有卖草莓，然后他的草莓是一盒大概是 一般我们在路边看到那个的量，就一盘一小盘这样子，
现切水果的那种量。
对对对对对，只要50块。
哈，
是很荒谬，
太爽了吧？那是我猜那个学校在大湖，
台北市
产季的时候，
内湖比较有
湖。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 PO 他们有卖蓝莓。
蓝莓
到底
美国学校ですか？
到底这些学校
我以前吃到旷世奇派我都会哭嘞。
旷世奇派？
对啊，
就觉得已经很高级了。
对啊，
對，
我想说我们学校旷世奇派可以吃耶。
对啊，人家是哈根的草莓蓝莓， OK， 进口水果都出来了。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才能生存下去？
有可能，
就现在外面的东西太好吃了，
所以你要买一些就是让人更 吸引他们的。
对对对，
如果有草莓我一定全部整个就是买下来买爆带回家，
而且一盒50块是怎么样？
真的超扯的，超大盒欸。然后另外还有更贴心的哦，虽然我们两个是不修边幅的女生，但你
谁跟你不修边幅？
你有修边幅吗？
我修的
今天头发怎么样？但是你知道有些爱漂亮的女生应该有看过，他们在捷运上会卖用一种发卷把她的那个头发这样卷起来，刘海，
对，
卷起来，合作社有卖。
难怪现在学生都要就是夹着那个发卷在通勤的时候。
如果我是校长，我就会在招会的时候在升旗台上跟他们说，同学们，你们要注重的不是头皮上的东西，是头皮下的东西。
你那是什么教官吗？什么意思？
校长。
你从哪里来的啊？现在是什么年代？
然后我就会叫福利社阿姨把这些发卷这些什么东西全部都给我丢掉，然后会把全校的镜子都打碎。全部给我好好念书。
神经病，我肚子一个神经病校长。你把镜子打碎，我看你要碎多久呢？全校的镜子有几面呢？但你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合作社其实有卖很酷的东西。
什么？
就你记得在那个文具部那边，就是很小只的恐龙啊，你把它嘿丢到水里之后，它就
发泡，
变很巨大恐龙。
妈妈咋抠都拿去买这种小废物
真的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一小二，就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合作社，就是整个人就是疯掉了嘛，因为这是第一次你有这个能力去消费，然后又有东西就是在然后家长的控制以外可以买，然后我就去买了那种橡皮擦，是有一格一格锯齿状，
像那个美工刀啦。
对啦，美工刀就是像美工刀的橡皮擦，我就很开心，每天早上会拿到10块嘛，
对，
存一下然后买。但因为我本来就有自己的擦布了，
对，
我干嘛突然讲擦布？被发现
还是叉子？被发现南部人。
我不会讲叉子哦，叉子是吃饭用的叉子。
好好好，是 fork。
我就是本来的橡皮擦，然后又再加上美工刀版橡皮擦，就放在我的铅笔盒里面。那回家之后当然就被发现了，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个橡皮擦？
对，
我就很害怕，我很怕她觉得我在那边买废物。她可能是想要我去买一些牛奶啊，吃点心的。
牛奶点心跟擦橡皮擦，我觉得差不多啊，不会都不会被骂啊。
差不多吗？可是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一颗橡皮擦。
你很容易写错字啊。
我没有。多容易。
两倍量。
我这样100个字99个字写错。
就是写的比之前错2倍，你就可以拥有2倍的橡皮擦。
但橡皮擦好像还是2年之后才会擦完。橡皮擦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
哪会啊，
我的橡皮擦都是从中间断掉的。我从来没有擦完橡皮擦。
但是你擦太大力。
擦太大力。我不要再讲橡皮擦了。然后呢我就说那个同学送的。我就骗人。
你怎么可以骗人？
我骗人哦。然后后来就过关。然后我就想说 OK OK， 我以后就用这一招。
你是把你妈当白痴。
他当下过关，就他可能觉得一个橡皮擦还好。
妈妈他骗你。
后来我就是想说哎呦这招 OK OK
OK，
我就会去文具部，然后就去买一些你知道就是那种嘻花的小文具这样子，然后小朋友就很开心。结果后来可能铅笔盒多太多奇怪的东西了，每次问说你怎么有这个同学送的，讲太多次就事有蹊跷，怎么可能有这种同学。反正呢后来就被发现是有买的，然后就被扁。
我以为你要说妈妈就认为有人在追你。
不是，那个很小
很小，还没有这种男欢女爱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说你要买可以，但你就可以诚实的说，你不用这样子讲。
而且橡皮擦干嘛用骗，连橡皮擦都要用骗。
因为你是 第一次买，
自己买，
对，你就觉得那是多买的东西，但你就很爽。但我后来就是知道啊，不能说谎。
后来才知道不能说谎，
因为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太紧张，想说啊，那个同学送的啊。
欸，我小时候不是，我之前不是有跟听友讲过说，就是我小时候为了要让零用钱变多，我就会在我们家所有的那种沙发缝
狂找，
找爆。
OK，
然后或者是那个桌子啊，有时候不是有高低差，我妈会拿那个十块去垫，我也都会把那个十块抽出来。
妈妈想说，欸，我记性这么差吗？我刚刚不是想要来垫这个，怎么又没有垫？
又不见，然后桌子又开始空空空这样晃，全部都我。
你是那个怪兽与我们的产地里面那个
吃钱的那个
吃钱的、那
個、玻璃兽啦。但我就看到呢，现在的小孩因为他没有福利社，然后现在小孩脑筋又动得很快，所以呢，他们就会在自己开启地下福利社。有个家长分享，他小孩班上的同学会带海苔跟肉松
DIY 的，
没有，现在只有海苔跟肉松哦，你手做不出什么东西，对不对？
对，
你要做饭团你需要什么？
人家便当盒里面的饭，
不至于，他是用营养午餐剩的饭然后包成饭团卖给大家。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
你说说看。
是我带了一些这种添加物，这种会让东西变好吃的，三岛香松
五块，
对，
要撒吗？五块，
我根本不用准备，大家都有自己的便当，大家都有买，我就说，欸，你那个营养午餐不好吃，来，你要变好吃吗？十块钱倒一道海苔，哦，欸，你吃饭吃腻了吗？你想吃饭团吗？我这边有海苔
哦，
有有
卖一些就 toppings。
对，然后我也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就是给他们就好。
欸，所以你就只要准备一个推车，上面都是酱料。
对啊，
一个推车上面都是一些这种肉松啊、香松啊。
对对对对，
toppings，
就是把这些东西变好吃。我不用推车，我就穿一个背心，然后背心的上面就很多口袋，然后嘿嘿嘿，你直接指你要哪一个，我就这样拿下来撒在你的饭盒里。
哎，欸，这真的很棒。
我是可以班杰明吗？
对，
返返返
我们现在回去赚这笔钱，
以我们现在这个形态走回教室说，同学便当难吃吗？马上被警察抓走。
哎，欸，这个很棒。哎，欸，
哎，欸，小时候怎么没有想到？
对啊，小时候只会做一些那种跟人家交换贴纸，我这张比较漂亮，你这张比较丑，所以你要再贴我五块这种生意。
不是，我是没有。
你没有做过这种生意吗？
你很邪恶。欸，你说什么？
不是啊，他拿比较丑的贴纸跟我换我这个 Hello Kitty 闪亮亮贴纸，他补钱吧，补差价。
对，他自觉丑还是你自己说，欸，你那太丑了，给我五块。
没有啊，他要用那个跟我换，换不过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加五块换得过啊。
不是说你给我三张我给你一张，
他三张都很丑啊，我不要啊，我要钱。
欸，你这个同学
不就是这样子吗？我小时候只有做过这种生意而已。
我小时候没有赚过钱呢。欸，
你小时候没有赚过钱？
对，还是因为我已经去合作社了，所以我不会在那边说，欸欸，你要这个贴纸，欸，给我十块吧。
欸，我突然觉得我们像好像那种不良少女。
对啊，你也刚才收保护费。欸，你那个比较丑啊，给我十块。
没有，你不要换啊，不要换拉倒啊。
然后就去旁边说，欸，那个人很没有概念。欸，
对啊，
要跟我换 Hello Kitty 不给我五块。
对啊，
你这根本就是大姐大，
搞不清楚状况嘛。因为刚刚有说现在很多学校其实都已经没有福利社或合作社，不管是不是国小国中高中，也很多都裁撤，就像建中。嗯，因为他的福利社基本经营不下去，就没有利润。那裁撤以后呢，其实学校为了还是要满足学生一些吃喝的需求，就换成了贩卖机。
OK，
但其实我觉得换贩卖机，第一个品项很少，第二个就是你出现那个一些纠纷的时候。
什么纠纷？
例如说贩卖机吃钱呢。啊，
哦，我以为是说有学生在打架的时候。
不是，
我要看贩卖机什么事呢？
你是说平常学生打架，福利社阿姨原本会出来阻止，
然后现在变成说好要打就去
练武士台，下面去练贩卖机前面打。
对，
没有，就是贩卖机如果是吃钱，或是品项不对，或是缺货，这些都变得很麻烦
哦。
你也就是申诉无门，
没有一个阿姨在旁。
对， PT 上网友分享他在学校跟投币机的这个纠纷。他那时候呢打完篮球非常非常的热，然后他就很想要赶快去这个投币机买书跑。
OK，
合理嘛，运动完应该不会是吃冰淇淋，应该是要喝书跑。
都可以啦。
然后呢，他就在书跑那一个用力按了一下，就掉下来一罐八宝粥。
我刚才本来想说，哎，掉下来一罐 Fin 还好，
还可以接受。
八宝粥我当场死亡，
我就觉得怎么黏到已经干到不行了，很稠。然后他愣了一下，他就仔细看这贩卖八宝粥跟书跑放在一起， 他可能按错了
OK
他想说哦倒霉，他要决定好说自己这次要看清楚，他就再投钱进去20块，然后他就看得很清楚咯，他就按了输跑掉下来8宝粥累积2罐，
是要怎样？
然后他就想说根本就是那个捕获的人员，他可能就捕错鸽子了嘛，
对，
他就很气。结果这时候因为换下一个人头，他后面那个人头
他想要在旁边看好戏啊
怎么那么坏啊
然后哎，这个8宝粥专卖你不知道吗？
然后后面那个人投完钱以后，他真的想吃8宝粥，嗯哼，他就按了8宝粥，
输跑得死嘎，
没有错误输跑掉下来。然后这个网友大惊，想说啊，输跑原来在8宝粥的那一格，
对，
这个已经被他破解了。
他为什么不跟他后面的朋友换一下就好了？他想要再投一次。
不是，那个朋友一拿到8宝粥以后很快的就离去了，虽然不满但是并没有纠结
OK，
但没差，因为这个网友已经学会怎么买了嘛，
就投8宝粥嘛，
投8宝粥就会掉输跑嘛。他就再投了20块，按8宝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按超多下掉下来的就是8宝粥
他现在有3罐8宝粥了，
好棒，一罐薯跑都没有，
他现在是24宝粥，
他已经没有零钱了
整个捕获人员在乱捕。哎、欸，
对，你不觉得这种就很气吗？因为学校里没有合作社，你只能跟贩卖机低头的故事。
要是我可能会觉得很好玩啊，
你刚打完篮球你会觉得很好玩，要劝欸，
这次生了一个气，然后下次就想说啊，我要来开惊喜包咯。
我跟你说这故事没有那么快结束，
还有跟同学借钱然后为了赌到输跑一瓶。
不是， PTT 有另外一个网友偷了一张贩卖机的照片，上面贴了一张便条纸，上面写说这一格是8宝粥。
难道就是刚那位学生吗？
非常有可能。
但他骗人啊，因为
不是啊，因为那个有时候会掉书包，
那是随机的，
随机掉宝。
对对对，欸，但说到8宝粥啊，我小时候在福利社也都会去买8宝粥，欸，但我长大之后我从来没有吃过8宝粥，欸，突然想到
我现在冰箱有一罐，你要吃吗？
那我这样投冰箱它会出来是书跑还是8宝粥呢？
你闭着眼睛拿拿看，因为我冰箱也有书跑
真的我好久没吃了。那现在的8宝粥跟以前8宝粥是一样的
味道？一模一样啊。哦，
真是怀旧，
书跑也一模一样
只是看你投不投得到而已。
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听友在听的时候有一些共鸣，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听友是不是年轻到已经没有看过福利社。
什么是福利社啊？嗯，
福利社是全联吗？
很多福利吗？
还是美联社福利熊？
我们怎么把听友好像学得很像怪人
不是，因为有些听友真的很年轻啊。
对，
跟我们分享你福利社的那个经历啦。
你最喜欢福利社什么东西？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们5星留言，然后也可以到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找我们聊天。我是 Megan，
我是 Amber，
下下周见，
啵啵
啵啵。